饶毅有情酒观察之二，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更高楼主的你正在念大难大了，今年冬根之上是学你记得个老老王子他把这个做妈妈来门的进来就是老早跟老我就他这样老子这样的很都得了接着你妈妈妈妈接着多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知道知道知你见知道要我要了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我妈的巴扎那的Umara Bazanado, Tedun Jim Jero was there. Dolo Dama Mambaraz, Padan Danjur, Ludu will be no Akito Soro, Nyoji Jimbo, Tudani Major, Vone Malon Jimbo Nadia, Agradangam Zandu Jermado, Dumba to Jijan Lav Shantar.
啊，现在我们开始，讲课。这次讲的，这个课是大乘佛法，是大乘的学大乘佛法的，这个菩萨如何饶益众生的一种方法。饶益众生的时候，就是需要有神通啊。如果没有神通的话，我们上次提到过这个，需要有这个需要会这个圆光术啊。然后这些都不会的话啊，神通也没有啊，圆光术这个也不会做。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我们。用自己的头脑啊，思维观察，根据佛的要求，去观察，进行观察啊，然后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不做，这样子观察，一定要有观察啊，如果没有观察的话，没有观察啊，就是没有进行观察。去利益众生饶益众生的话这个虽然这个动机是非常的好但是这个事情能不能真正利益众生这个还是很难的所以要去观察要有理性的选择这个很重要那前面我们讲了第一个观察和第二个观察，第一个观察就是观察紫塔，第二个观察呢，就是这个利害的轻重，就观察了这两个层面去观察。今天就讲这个第三种观察，第三种观察是观察生命的档次，高等生命和低等生命，这个叫做生命的档次。去观察那生命的档次啊为什么要观察生命的档次呢佛教里面不是所有众生都是平等吗尤其是佛提倡这个任何一个生命都不允许去伤害如果能饶益的话任何一个这个生命都要去度化为什么还要这个我们还要去观察这个生命的档次呢如果不需要这个观察比如说我们需要酒 两个人，本身就是需要救两个人，那我们也有能力或者是有条件救两个生命的话，那就我们就是不需要观察这个两个生命或者两个人或者这个两个众生的生命的等次，都不需要去观察，因为众生平等，那任何一个生命都是平等的，所以去这个绕依，这是不需要观察。但是呢有些时候就是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两个众生当中呢，就我们只能救一个人，只能救一个人，或者是只能救一条生命，那那样子的话就怎么样去选择呢？随便救一个或者是两个都不救或者是有选择性的去救，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佛的意思就是还是要观察一下这个生命的等次，本来是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在这个佛还有菩萨，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一切众生都是这个平等的，但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遇到一些这样子的这个特殊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有选择比如说在海上遇难，然后这个人都掉到海里面那就是这个救生艇或者是救生机来救那救的时候，这个救生艇或者是救生机只能载两个人，只能载两个人本身就是这个里面就有五六个七八个人的话，那他怎么样去选择如果这个救人的那这个人是一个佛教徒，尤其是一个大乘学大乘佛法人的话，他是没有什么选择就是随便救两个人呢，还是有选择呢这个时候就是遇到这样子的时候才可以这个去观察平时是不需要什么观察遇到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还是需要有这个需要有这个取舍那这个趋势怎么样去趋势怎么样去趋势呢就佛告诉我们呢，这个里面就讲，这个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话，那就是要去观察这个生命的等次那生命的等次以什么东西来分这个生命的等次高当低当，这个生命又是用什么样的东西来区分呢人当然是这个六道轮回当中人是这个高等的生命除了人以外就是畜生还有恶鬼地狱这些是低等的低等的生命从某种角度来说，天人飞天也是这个低等的生命那这个高等低等用什么来区分呢？就是刚才也谈第一个就是人可以修他人，就是会因为人有智慧所以人可以选择这个解脱道其他的任何一个这个生命恶趣的，比如说地狱那个畜生还有恶鬼道，这三个道就不用说了天人和飞天他们也就是不如人类人类就是有智慧他可以选择这个解脱道其他的生命呢，他就是不会选择这个解脱道那如果人会选择这个解脱道的话，为什么是高等生命呢如果能走上解脱道的话，就是可以 自利利他，他可以自利利他。那其他的圣民呢？他只有自利。那这个自利也就是在这个人世间，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就是自己的生活等等方面才自利，也不是解脱的自利，他也没有办法，没有，他也不会自己解脱，自己不会解脱的话，就更不会度化众生，所以这个其他的生命呢，是叫做这个低等低等的生命，佛的这个高等和低等的这个区分就是这样子区分，不是说这个生物进化论里面讲的一样啊，就是有些动物还没有来得及进化，人就已经进化了，所以是高等动物，不是这样子的。在人当中也要也要去那个观察，比如说这个下面也要讲人虽然是同样的人，但是人对这个整个的生命，或者是对人类社会有贡献的是高档的生命，没有贡献的只能养活自己为社会为人类为整个生命不会有什么奉献的，这种人就是低等的生命，又是在人当中也要这样子分，所以这个高档和低等不是这个进化的程度，而是能不能自利利他能不能做这件事来区分这个生命的高低的层次。那这里面讲的这个高等和低等，就是用一个这样子来区分，然后这里面讲这个第三个观察里面讲某一件事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一件事，这个虽然对一些低等的生命虽然是对一些低等的生命比如说出生对他们有帮助有利益，但是这件事虽然是对动物对出生有一定的帮助一定的利益，那但是对高等生命就是对人有伤害，有伤害的话，那就是虽然是低等的众生有利益，但是高等众生有伤害的话，那这件事情做不做呢？就是说佛说不做这件事情，不做这件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很宏观的是一个很粗大的但是细节的讲的话，下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条件，要看其他的条件，在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这样子的人低等对低等生命有利益，对高等生命有伤害的话，这件事做不做原则上是不做，原则上就是不做这件事，然后呢反过来说，对高等众生有利益，第二句话的意思就是对高等众生，就是人类等高等众生有利益，但是呢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同时对低等的生命，就是对这个出生对他们有伤害的话，这个事情这件事做不做呢？这件事还是要做还是要做，虽然是对低等的生命有这个有一些伤害有一些这个伤害，但是呢对高等生命有利益的话，还是要做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看譬如说一个动物和一个人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当中譬如说我们只允许 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条件啊，只有九其中一条生命的能力条件，这样子的话，我们啊，是不是肯定的去救人呢？这个也不一定啊，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呢？我们还是要观察啊。如果这个人啊是一个坏人啊，救出来了以后呢，啊，就是对这个对人对其他的这个生命啊都有极大的这个伤害。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啊，动物呢，它对人类啊，或者是对其他的生命也没有什么贡献啊，但是它也不破坏啊其他众生的生存生活啊，也就是说无利无害啊。这样子的话呢，就啊其中就那一条生命呢，还是要救动物的，还是要救动物。为什么要救动物呢？救一条只允许救一条生命，有机会救生命的话，肯定是要救的，但是呢，这个人救出来了以后呢，虽然我当下救了一条人命，很光彩，但是呢，这个后果啊是不利的啊，对人类啊，对其他的这个生命啊。都有很大的这个伤害啊，这样子的话呢，我就只有放弃。虽然人跟动物比较的话，人是高等的啊，这个高等的生命，但是呢，这个高等的生命我久了以后呢，就不但是对其他生命啊有帮助有利益，不但是没有利益，而且它就会伤害很多很多人，所以。我就选择救动物，救动物的话本来就是救一条生命，是一件很好的事，然后呢，他救出来了以后呢，他对这个对其他的众生也没有什么贡献，但是也没有什么伤害，所以我们就选择救这个动物啊，这样的是这个就是特殊情况啊。刚才我们讲的是原则上就是那样子，原则上这个低等生命跟高等生命，其中只能利益一个的时候是要选择呢，就是要选择高等的生命。那个比如说我们居士界里面杀盗淫妄。还有呢，出家界里面也有杀盗淫妄啊，其中的杀生就是指的是人啊。为什么杀人啊是这个犯根本戒？那杀动物为什么不犯根本戒？在小乘的戒律里面呢，也就是问题就是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个，因为生命它也有一个生命自身有一个。这个层次档次，当然从生命自己的每一个人或者是每一个动物的角度来说，每个生命都是非常非常的珍爱自己的生命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个动物是不珍惜自己生命的，不珍爱自己生命的，但是呢，对其他人或者是对整个人类或者是对整个这个众生来说的话呢，这个生命呢，它生存下来了以后呢，对其他人的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风险是不一样，所以还是有一个，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的话，还是可以有选择，所以第那个这是那个我们别解脱解里面也讲了的，别解脱解里面也说为什么杀人是犯根本戒，杀动物不犯根本戒呢？佛就是很明确的说了，因为人他如果有条件，他的条件成熟的话，他可以自利利他，他可以解脱，他可以这一生他就 可以走上这个解脱道啊，他可以自己可以走上啊解脱道，然后呢，他也可以啊让其他的很多的这个生命也也让他们走向这个解脱道。所以这个人跟动物啊，在这方面呢，还是有区分啊，还是有区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刚才我们讲的是毕业解脱解小乘的佛教里面也是这样子说啊，那大乘佛法也是这样子，大乘佛法里面也观点是一样的。然后啊，道解啊，偷人的东西啊，就会犯根本戒啊；偷动物的东西，是不是犯根本戒？不是根本戒，为什么不是呢？又是啊，原因又就是这个原因。佛的那个小乘的戒律里面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原因。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劫啊当中，人本来是人天飞天啊，这三个是六道轮回里面的比较高等的啊生命啊，尤其是人可以走解脱道，可以解决自己的这个生老病死啊，这个生命这个机会呢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啊，这个人就是得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了啊，所以要尊重这个生命，所以就是要珍惜啊这样子的机会啊，所以其他人也得要尊重啊他的这个生命。那动物这些呢就不一样，就从这个角度来说有点不一样。那众生平等，这个意义又是什么呢？众生平等是从众生自己的角度来说啊，无论是他的生命或者是他的存在，对这个整个的对整个众生或者是对人类啊有没有贡献啊就不说啊，但是他自己来说。每一个生命都是非常非常的珍爱自己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每一个生命都是要我们要尊重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命哪怕是蚂蚁蚯蚓昆虫都是一样的，都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很珍爱自己的生命，都非常害怕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是说所有众生都是平等的不能伤害任何一个众生，这叫做众生平等，这是佛才这样子说。其他的宗教里面才不是这样子了才不是这样子，这是佛的观点众生平等，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当然是平等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这个生命的存在对其他人的这个利害还是不一样的，有利有害这个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还是有差别，还是有差别，所以这个佛是从全方位的考虑，然后就是下定义，什么时候众生都是平等的什么时候众生的生命是有档次的，他是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有取舍，有这样子的取舍。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论文里面说，如果这个海上就是在那个轮船遇到什么灾难就有七个人救生艇来了以后呢，救生机来了以后呢，只能救七个人那这样子的话他说只能救七个人其中一个是美国副总统另外一个人是一个牧师 啊，第二个是一个牧师，嗯，第三个是一个科学家，第四个是一个很多孩子的爸爸，然后还有我忘了，还有几个啊。那这些当中呢，要救那些呢？啊，他说，他们说，中国人就是像这个，第一个是还是要这个副总统还是要救的，因为没有总统，没有人管理的话，这个社会就是会混乱的，还是要救的啊。美国人就认为这个算了，不救了，他没有，我们可以再选一个，没有什么问题啊。然后呢，牧师呢，两边中国人、美国人都说信仰还是需要的，这个牧师还是要救的啊。中国人也认为这个牧师还是要救，美国人也认为这牧师还是要救。啊，就是说了那样子的乱七八糟的话，那是其他的我也忘了，没有很注意的看。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其实的确也是也有这样子的问题啊，也有这样子的问题。那那个时候，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了啊，一个终身啊，跟一个人跟一个出生啊，这两个当中只能救一个的话，那我刚才讲了，我们要看啊，救出来以后的这个结果啊，救出来以后的这个结果，我们不能说哦，因为一个是一个出生，另外一个是一个人，我们当然理所当然的要去救人呢，也不能这样子说啊。这个人救出来了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啊？动物救出来了有什么样的结果？还是要看这个结果，结果的好与坏啊，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呢？还是对这个整个生命，或者是对这个人类啊，有没有贡献啊？有没有伤害？就是以这个来衡量哦，那人跟动物是这样的，然后人同样的两个人，同样的两个人当中呢，就是我们只能救一个人的话，那怎么样救呢？两个都是同样的普通人的话，那还是我们就是如果有这样子的机会，如果有这样子的时间的话啊，还是要去考虑。虽然是两个人都是普通人，但是呢，普通人有些人也是对人啊，对这个人类，对社会，对这个整个这个生命呢，有些人是有一定的风险，有一定的这个利益的，有些人是没有什么利益，没有什么利益，不但是没有利益，这些没有这个利益的人，现在有些人说这个叫做垃圾人，这个人是没有什么用的，只是浪费一些能源而已，其他没有什么用的，这叫做垃圾人啊。这个人的话，是没有什么利益的。然后有另外一批人呢，比垃圾人还坏。垃圾人所谓的垃圾人，他对社会没有什么奉献，但是他也不会搞什么破坏啊。另外一批人呢，就是他不但是对这个生命对这个终身没有什么利益，而且他就有对终身带来很大的那些伤害啊。这样子的人在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的啊。也就是说，比如说知识分子当中也有啊，普通的人当中也有。等等等等，这些都有，这些里面都有。那这样子去观察啊，就是我们要救那一个人呢，就是对人或者是对众生啊没有伤害的前提下啊，有利益啊有风险是最好，就是要去救这种人啊，这个意思。这是第二个。然后呢，还是要看，对普通人，当我刚才讲的这个普通人跟不学佛的人跟学佛的人两个之间只能救一个人的话，那就谁呢？这个里面就是说要救这个学佛的人。为什么呢？也不是说我们因为学佛是 我们这边的人，所以我们肯定要去纠正，不是这样子。佛，我们肯定有这样子的看法，片面的看法，很偏私的看法，但是佛才不会有这样子的观点啊。在这个角度来说，佛是的确是佛才做到了这个自他平等，不会有。但是呢，因为这个本身啊，人生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再说，在这个人生当中得到获得了信仰，而且就是像佛教这样子的这个很珍贵的那个这样子的这个道路啊，走上这样子的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这是千载难逢的啊。所以就这个生命啊，他在这一次就是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的时候啊，如果他我们不去救了另外一个人的话，这个就是比较可惜啊，比较可惜。另外一个人呢从他自己珍爱自己的生命的角度来说的话当然这个人虽然是没有什么修行之类的境界，但是呢他对自己的生命也是非常的执着，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平等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说，就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因为这个人他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生，这样子的机会以后也会有的，不是很多，但是会很有的。学佛的这个修行的这个机会跟这两个比较的话，还是差得很远，还是差得很远。他这个比较容易得到，所以还是要救这个学佛的人。然而同样的学佛人两个都是同样的学佛人，这两个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在学佛同样是学佛人当中，他就会对一个人有伤害，对另外一个人有这个利益的话，那这个怎么样选择呢？同样的学佛，那就是要看学大乘和小乘的，看大乘小乘。为什么呢？因为学小乘的人他刚才我们讲了，跟普通人比较的话是有很大的差别，他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呢，学大乘佛法的人比较的话这个有不入也有很大的差别。那学大乘佛法的人，如果他能够继续活下去继续有机会修心的话，就是因为他的修心给很多人带来心腹，带来解脱可以解决很多人的这个痛苦那另外一个学小乘的这个人呢他如果继续活下去他这个修心修得很好的话呢，那他也就是一个自己的解脱最高的境界也就是自己的解脱对终身的这个解脱呀利益呀那些方面呢没有太大的利益，所以还是要这样子选择这样子的选择。这是第三个选择生命的档次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第四个观察第四个观察是要观察这个中生命的数量生命的数量众生的数量这个怎么观察呢比如说我们做一件任何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一群人有利益又对另外一群人有伤害这两个都是同样的两个都是人类同样的两群人这两群人都是同样的，要不就是两个人是学佛的，而且两个人都一样的学大乘或者是学小乘的或者是两个人都是两个群体都是不学佛的人，这个就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档次上面呢没有什么差别的话那怎么样去 七摄呢，就是要观察生命的数量。生命的数量怎么样去观察呢？比如说做一件事，任何一件事，这个事情虽然对一大部分人有利益，但是呢就同时有小部分人，有些人有这个伤害的话呢，那这件事该不该做？该不该做呢？就佛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要做。为什么呢？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这件事情对绝大多数的人是有利益的，所以这件事情还是要做的。对少数人虽然是有伤害，但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对有任何一件事情对多数人有伤害，对多数人是有伤害，对少数人有这个利益的话，做不做呢？就是不做原则上就是这样子，原则上就这样。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前面的那些情中比如说我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少数人的这个利益呢比如说救了他们的生命呢或者是解决了他们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问题，很大的痛苦呀，或者是让他们得到解脱，让他们走上解脱道啊，又就是这少数人就是可以得到很大的那个利益。多数人呢，虽然是有这个伤害，但是这伤害不是很大，就是在他们的生活上就受到了一点点的影响虽然也是伤害了，但是呢，这不很严重，不是很严重。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做不做还是要做的，这个事情还是要做。譬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这个，譬如说生命的这个档次譬如说我们放生放生的话，就是救了很多这些低等的这个生命救了很多低等生命，然后人就吃不到了人吃不到了以后呢，是不是伤害了有些人？比如说今天一个人很想吃鱼然后市场上就是只有这么一条鱼然后我把这个鱼买下来了，卖了放了这个是不是伤害了那个高档生命？是不是还是要让他吃呢这个当然不是这样子这个我们不论这个上面要就理解错了这个虽然是这两个一条鱼跟一个人从刚才我们那样子说的话，虽然是这个生命有档次但是呢这个利害是有很大的轻重，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这个人让他吃这条鱼的话他虽然是暂时的满足了他的这个口腹但是呢口欲，但是呢这个终生就是当下，也就是这个终生跟另外一条鱼带来那么大的痛苦这是一个，这是直接的。然后间接的呢让这个人吃这条鱼的话他当下吃了这条鱼他就满足了但是呢他实际上就是间接的就伤害这个人伤害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让他吃了我不卖了让他吃这条鱼的话就他以后就是会他下一生就是会堕地狱等等，他就是要受这个果报。所以间接的这个伤害像比如说像我们放生这样子的话在从表面上看的话就是利益这些鱼之类的这些动物但是间接的或者是逐渐的也就是利益了更多的人。比如说我们卖一筐泥鳅有50斤然后这50斤当中呢就是有多少条生命比如说我们如果不卖的话那拿到罐子里面去吃了那样子的话就是第一个从乡下 取这个扑老这个泥鳅的人，第一个他们啊遭罪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就卖给这个鱼贩子啊，那个小啊那个鱼卖给他们以后呢，然后在这个中间做买卖的那个鱼贩子，他有多少有多少条生命啊？这个罪过杀了那么多的生命的罪过，他也同样的有。然后呢，他又卖给了这个那个饭馆里面的老板，所有的员工啊，凡是在这个餐厅里面拉工资的人都有啊这个罪过啊。然后呢，厨师啊，最后就是吃的人啊，就是这些在这个饭馆里面吃的人，这些那么多的人啊，就是一条鱼或者是这个一个泥鳅啊的这个罪过，涉及到那么多的人啊，前前后后已经有五六个七八个人了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卖下来的话呢，啊，卖下来的话呢，这所有人啊。啊，这所有人，第一个是啊，那个在田里面铺老的这个人的动机不好，这个他的罪过还是有的，但是他的罪过也没有那么没有卖给那个餐厅里那么的严重，因为我们中间我们揪下来了啊。然后呢，后面的那些人的那些罪过啊，全部都取消了啊。如果我们不买不放的话，那些那么多人。去造业啊，造业，那他们都会这个下一生，如果不忏悔，他们不懂得忏悔的话，肯定是这个堕地狱的。所以我们直接的啊，对这些直接的利益呢，这些鱼呀、泥鳅啊、牛啊、羊啊，他们获得了啊，间接的利益呢，就是在。就跟这件事情有关的那些人都有啊，都有这个，都有这个啊。如果他们取我们不买的话，不放的话，就是有这个罪过啊。放了的话，取消了那么多的人的这个罪业啊，他们啊没有机会去啊造这个罪，所以间接的利益那么多的人，所以啊。这个比如说放生啊，这样子的话，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只有一条鱼，一个人非常非常想吃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要让他吃呢？这个还是不能让他吃，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时候呢，一个人他吃了，但是他暂时满足了他的口欲，但这个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当下也不是什么很了不起的事情，对一条生命来说，把这个生命救下来的时候。揪下来的话呢，当然是一个对他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讲的，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个让我们把这条鱼不卖了，给他吃了。那、吃了的话，暂时啊，从表面上啊，满足了他的口欲，但是呢，他造了那么大的这个罪业哦，实际上就是伤害了他，不是利益他、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还是这个。高等和低等生命还是有区别的。这里面讲的这种九种不同的观察全部连接起来结合，然后我们看一个问题，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说得很清楚啊。否则的话，这里面就是光是说啊，要不能伤害高等生命伤害高等生命的事情不能做啊，低等生命伤害了也没问题啊，那样子的话就是肯定会犯很多很多的错误。同样的，这个中生命的这个数量啊，也有这种问题啊，也有这个利害的轻重啊，这些都是有，就要这样子观察。这利害的轻重啊，伤害和利益的轻重。也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啊，都是一样的，没有轻重的区别，然后生命的等次也没有什么区别。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啊？伤害了一部分人，有利益一部分人，怎么样去区分？这个时候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去看这个生命的数量多数人有利益的话，还是去做啊。多数人有伤害的话， 还是放弃，然后这样子的意思。如果同样的朵呢，一半一半，比如说有100个人的话，那真正50个人有伤害，50个人有这个利益的话，那这个该不该做呢？他说，那一样的有伤害，一样的有利益的话，这件事情是要做，不能放弃，这是原则上要做。但是做的过程当中，想一切办法尽量的这个伤害的这个层次要降低，然后这个意思，没有办法不伤害，没有办法不伤害，但是呢，这个伤害的这个程度要尽量的尽一切力量去降低，都有这种办法了。如果一半的人都有这个利益的话，人也好，动物也好，一半以上的有利益的话，这是要去做。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另外一半人同样的数字同样的数字，他们是有伤害，但是这个伤害我们就是想办法尽量的降低，尽量的降低，只有这种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尽量的降低他们的这个伤害的程度，然后去做利益众生的这个方法。他说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有善巧的方便善巧的方便就是说，既能利益到这个一半以上的众生有不很严重的伤害这个一半以上的这个众生就是在这样，这就是善巧的方法。这个善巧的方法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自己去动脑筋。这是第四个观察。然后第五个观察，第五个观察是从哪方面观察呢？就是要观察这一生和下一生这世和来世，就是观察这两方面。如果做任何一件事情对这一生也有这个利益，然后对下一世也有利益的话任何事情都要做任何事情都允许做不但是允许做，而且应该去做。这个里面讲如果这比如说我去利益众生那我利益众生的这个工作对这些众生这一生也有利益，下一世也有利益的话，那一定要那一定要精进的去做，努力的去做对众生有利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一定要做，这是一个。然后从表面上看起来任何一件事情，哪怕是显得再伟大的事情也好实际上对这一生也没有什么利益，然后下一世也从中得不到什么利益的话，那就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做无论是他的外表上再好也好都不做实际上没有利益的话都不做。佛就是一直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就是这些行事就是很多这些实际上没有什么利益的，然后就是这个在心事上，在外表上做得很伟大的很隆重的等等等等的，佛不赞叹所以佛还是要看这个实际的利益那这件事情对于众生既没有这一世的利益，有没有下一世的利益的话，那就任何事情都不做都不做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如果是对这一生对这一生是有很大的这个利益但是呢下一世呢有同样的这个同样的这个伤害，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其中要选择哪一个呢？那就说如果这一生是有利益，下一生是有这个伤害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做了 不做了。为什么呢？如果这一生啊，虽然是有一些利益啊，但是呢，下一生、下一生、这一生的这些利益，如果没有这个利益的话，我们还是可以仍然啊，还可以生存啊，还可以活着，还可以同样的生活，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这件事情的啊结果哦，因为因果的关系，就是一个很，我们都知道是很不可思议的啊。那下一世要受的这个果报呢，跟现在的利益相比较的话啊，这个有很大的差别，成千上万倍啊，所以还是要以下一世为主啊，还是要考虑下一世的利益。那这一世虽然是有了这个利益，但是我们不做啊。譬如说杀盗淫妄等等，都是很典型的啊这个利益。譬如说我有一个仇人啊，然后我把他不杀掉的话，他一定要会杀死我的话，那我把他杀掉了，我是不是可以多活几年了？这个是有可能的。有可能的，我可以在这个人世间多活几年了，但是呢，下一世啊，这个果报就是不可思议了。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下啊，就虽然是这一生啊，有一点啊表面上的一些利益啊，但是呢，对下一世不利的话啊，这是不能做啊。下一世的，因为下一世呢。这些事情呢，那个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有没有这个解决的能力条件啊，这个很难说了。如果投身到地狱啊、恶鬼道的话呢，这很多啊，很多痛苦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没有办法回避，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忍受这个痛苦啊。那现在这一生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啊没有吃的东西啊，生活很贫穷，去偷盗啊，如果有一天可以偷盗一万两万的话，他在这一个月或者一两个月或者是一年两年当中啊，他可以用这些钱，但是呢，如果他改一种方法啊，他不去偷盗，他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挣这个钱的话，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这个人世间呢怎么样都还是有办法的，因为是人的世界，是有办法啊。那跟这个下一世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这一世的利益和下一世的利益啊，只能其中选一个的话，那我们还是要选啊下一世的利益。这一世的这个利益呢就可以把它忽略了啊，不要了，我们还是下意识，以下意识为主啊，这样的意识。然后就反过来说，任何一件事对这一时有伤害，但是呢，这件事情对下意识有这个帮助的话呢，对下意识有这利益的话呢，那就能不能做呢？这个是可以做的，这个可以做，这个是要做的。这一生的利益，跟下一世的这个痛苦这两个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是其中选一个的话，那就这一生的这个利益跟下一世的利益其中只能选一个的话，那就选下一世的那个利益。这刚才说了，下一世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也是很难的，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呢这一生很那个饥饿的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如果我们就是看到一条鱼我们去捕捞的话，可以捕捞，可以吃。如果去吃的话，能吃，有这个机会的话，这个时候呢不吃的话，虽然我当下很饿很有痛苦但是如果忍一忍的话，那就这个还是可以忍得住 不吃这条鱼，不去杀生，嗯，不去杀生。那那样子的话呢，就可以回避下意识的这个痛苦。因为下意识的痛苦为什么要以下意识的痛苦为主呢？刚才我们讲的一个是这个原因，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杀死了一条鱼啊，那它的这个果报啊，不仅是下意识，嗯，就是在五百世当中，嗯，都要受这个果报啊，在地狱里面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一生的痛苦呢，虽然也是痛苦啊，但是不是很长，嗯，也不是很厉害啊。然后下意识的这个痛苦呢，啊，这痛苦是很厉害的啊，很难忍的。然后就是这时间也是很长啊，所以啊，在这两个当中呢，要只能选一个的话，那就只有选这个下意识的这个利益啊，这一生的这个痛苦呢啊，就这一生的痛苦呢就可以忽略啊。这个里面讲的是主要是就利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利益众生啊，对任何一个众生啊，我们帮他做这件事情啊，这件事对这个众生啊，当下啊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啊，对这个众生是有利益，但是呢，我这件事啊，这个对这个众生以后对他有伤害的话呢，下意识对他有伤害的话，我该做不做呢？这就是不做这个意思啊。这里面讲的都是利益众生的方法啊，所以在利益众生的时候就不做啊。然后也就是一样的意思，我去利益众生的时候啊，比如说我这件事情做出来了以后呢，对这个众生啊，目前就是有暂时性的痛苦啊，暂时性的痛苦。但是呢，我让他这样子做的话对他下意识有利益的话呢，那我还是要考虑下意识的这个利益啊。暂时我不做这件事，或者是我做了这件事就是在这一生他虽然是有一些痛苦但是呢我还是要去做。为什么呢？这个这一生的痛苦也不算很大，跟这个下意识的地狱啊、出生岛的这个痛苦比较的话这个痛苦不算很大，然后时间也不长啊，然后他这个众生他也有可能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痛苦啊。如果即使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个痛苦跟比较的话，这个痛苦不是很大。所以呢，我还是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是这一生和下意识的这个观察的这个方法啊。那这是第五个观察的方法，就是要这样子去观察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我们是就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来说啊，利益众生、饶益众生是以后的就唯一的工作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就是这本书上说的。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啊，自从发了菩提心、受了菩萨戒以后，唯一的工作是什么呢？唯一的工作就是饶益众生。除了饶益众生以外啊，他没有什么该做的事情。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佛要求他做的工作啊。佛给我们这个布置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就是就饶益众生。那饶益众生的方法有各式各样的大概的可以归纳为六度里面六度呢，六波若波罗蜜呢，在这个如行论里面呢讲得非常的透彻。你们这个里面可能几乎没有人不学那个如菩萨行论，都在学那都在学的话，大家都比较清楚 啊，什么样，什么是这个六波罗蜜，嗯，那就基本上可以归纳为这个六波罗蜜啊。那这个六毒，嗯，里面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利益众生的方法，比如说六毒里面的啊，比如说布施啊，唯一布施方面讲的话，那也就包这个内容也是相当的丰富啊。光是在这个那里面呢，那个布施里面也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那个内容，这些都是利益众生的方法啊。虽然是在佛经上面呢，六毒里面的每一毒就分了啊，分了这个三种，比如说这个布施的话，那有财产的布施，法布施、无畏的布施，有三种。同样的，其他都也有三种。但是实际上啊，每一样，比如说法布施，也有可以分很多很多。然后就是无畏的布施，也就分很多很多。那些都是饶益众生的方法。嗯，基本上可以这个归纳为这个六毒里面。那六毒我们都学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用六波若波罗蜜多来，用六波罗蜜来度化众生，这是佛的唯一的这个方法。那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啊，要真正成为这个般若波罗蜜多，这个六波罗蜜的话，它是需要两个条件。比如说啊，我们拿一笔钱去布施。那一笔钱去布施的话，这个布施它要变成这个六毒当中的这个那个布施度就是布施的话，它需要两个条件才可以变成这个，才算得上这个六毒里面的其中一个。第一个是发心，发心是需要有菩提心，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在菩提心的基础上，这样子说可以说是有那个三个条件，具备三个条件，但是这个三个条件可以归纳为两个条件当中，分开的话有三个条件分开讲的话，第一个条件就是发心，如果没有发心没有发菩提心比如说像一些外道，像这个基督教啊等等等等，他们也比较强调布施呀、忍辱啊这方面的这些修法，但是他没有发心啊。然后呢，那个小乘的佛法，他虽然不是非常的强调这些布施啊但是忍辱他是非常强调的啊。那个六度里面的有些他还是很强调，但是他也没有这，他虽然是有发心，但是没有大乘的发心，没有菩提心，所以他这个也不算也不算这个大乘的这个般若那个波罗蜜，他也不算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多，就是是最关键的。但是其他的要变成这个波罗蜜的话，那就是要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发心，然后第二个呢第二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要真无空心每一件事都是要在真无空心的基础上，前提下精心，比如说布施的话布施，这个布施在布施的当下最好是要精通这个三轮体空或者是三轮清净，也就是说这个布施的跟布施有关的所有东西都是如幻如梦的，要证悟这一点，这样子才可以变成才可以变成这个波罗蜜就才可以变成这个六度之一，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就是需要有回向，有回向，回向的时候也要回向为大乘佛法，就是成佛之因比如说我们拿钱去布施了第一个是需要有这个菩提心，第二个呢就是需要有这个真无空心的境界，第三个呢需要有这个回向我们把这个布施钱财的这个善根呢这个要回向 回向的意思就是啊，送给别人，就这个意思。我们在那个藏文里面呢，那个回向的回向和这个赠送这两个就是一个字，一个字。可以说我心里面决定这个杯子啊，我要送给别人的话，这个我这个杯子我心里面已经决定了啊，这个要送给一个人啊。那个的词跟这个回向的词，藏文里面是一样的啊，藏文里面是一样的。实际上意思也就是一样的。实际我这个杯子送给别人，我们可以这样子，但是我这个杯子回向给别人，这个在汉语里面是不是有一点点啊不太好理解啊？但是实际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藏语里面呢，这两个是一个词啊，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意思啊。回向就是我把这个善根就送给众生，这个意思，布施给众生，这个意思。有了这三个条件的话，我们的任何一个事情都会变成波罗蜜啊。修禅定的话也可以变成禅定的波罗蜜啊，修忍辱的话也就可以变成这个忍辱的波罗蜜啊，其他的也都是这样子。其中缺少了一个缺少了一个的话，那就不能成为这个波罗蜜。但是呢这个回向我们可以归纳为这个法行当中啊，就有非向的，有回向啊，不是有法行的话啊，那有法行的话，实际上就是已经有了这个回向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布施呢？因为我为一切众生啊，我就是为了一切众生的成就去布施的。实际上我刚刚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把这个善根已经布施给众生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回向可以暂时可以这个归纳为这个法心当中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发菩提心啊，另外一个就是要有智慧啊，就是这两个。那个大乘佛法的净庄严论当中啊，弥勒菩萨的净庄严论就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论典。这一部论典里面呢，它收集了所有大乘佛法的含义啊，全部的意思在这个里面都收集了。那里面呢，它又加了一个，它说需要四个条件才可以成为这个波罗蜜啊。他加了什么东西呢？就是加了一个，譬如说啊，普通人的这个布施是什么样子呢？譬如说今天啊，有人需要帮助，在经济上需要帮助啊，我可以拉钱去帮助他啊。帮助他了以后呢，我其他的事情我也不管了啊。他在经济上要解决什么问题，我给他解决了，其他的事情我不管。但是大乘的佛法什么呢？大乘的佛法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它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给作为这个给钱财解决生活的问题呢，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目标。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我通过这个布施，最终让他走上解脱道，让他学佛，意思就是说，让他学佛，让他证悟空性啊，让他走上大乘道，必须要有这个结果啊。没有这个结果的话，那就是不是很完整的波罗蜜。所以在这个净庄严论当中呢，弥勒菩萨他加了一个这个，以后呢需要具备四个条件啊。只要具备这四个条件的话，那我们就是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这个变成这个波罗蜜，都可以布施的话，在具备这四个条件的前提下布施的话，这就是布施波罗蜜。如果具备这四个条件的前提下受戒的话，这就是持戒的波罗蜜都是这样。 而其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那就是不叫做这个波罗蜜，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山士啊，就普通的一个这个行山而已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些都是啊，度化众生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啊，就这个四个条件。但是在这四个条件当中啊，要让我们拉出这个真无空性的境界的话，这个有点难啊，这个有点难。但是呢，四殊菩提心啊，我们再努力一点的话，可以，这个不是完全不可以的，可以发心啊。然后呢，发回向我们可以做得到，就没有问题的，回向可以做得到。然后啊，我通过这个布施啊，最终让他这个行佛学法，这个也不一定能够实现啊，但是我也可以作为一个目标啊，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面努力，这个也没有问题。这三个条件呢比较没有问题了啊，但是真无空心呢啊，要让我们拿出真无空心的境界来做事情的话，这个作为一个条件的话，这个有点难。但是啊，这个真无空心我们现在虽然是没有很高的境界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用那个最低的限度啊，最低的限度，比如说我们把布施了这个钱财啊，布施完了以后呢，我静下来。静下来再思维一下啊，就是三轮提供我本人啊，还有我送给他的东西，然后这个对方啊，这三个方面呢，我就是从这个从三个方面用中观的这个逻辑啊去观察啊去推理，然后最终我就是要那个最后就是要虽然没有修行的证悟，但是呢从理解上呢就我知道这三个都是空性啊，然后就是造作性的决定确定啊，这三个方面都是像做梦一样，梦里面所看到的东西一样，没有什么实有的东西，那样子的话也可以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提的一种修法。那样子的话，我们这四个都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到啊，这是我们在实际上以后饶益众生的时候，饶益众生的机会呢，我们都会有的，我们所有人都会有饶益众生的机会，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机会很多的机会，我们自己就没有去重视。没有去重视这些这些机会，很多都错过了。然后呢，有些没有错过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放生啊等等等等也做了，但是其中不是很但是这些事情不是很完善。因为就这个十个条件当中呢，就是缺少了一些条件。然后就是又不能变成，又不能称为波罗蜜。不成为波罗蜜的话，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不能成为成佛之因。波罗蜜跟成佛之因就是一回事因为是波罗蜜所以才称为这个成佛之因因为是成佛之因，所以它是波罗蜜。波罗蜜什么意思呢？就是到达彼岸的意思，到达彼岸彼岸此岸是什么呢？此岸就是我们的这个轮回，菩萨的十地以下都叫做此岸然后十一地就是佛的各位，这叫做彼岸到达彼岸所以我们以后无论是放生的时候也好念经的时候也好，尽量的这个尽力的具备这四个条件，刚才我讲的这四个条件在理论上认识上，我觉得这四个条件我们都已经有了比如说菩提心的修法讲了那么多光是我讲的都是讲了光的略的 理论修法一系列的讲了很多很多啊。那堪布索大帝讲的这个光啊，那个如菩萨行论的话，当然是最完整的一套，这个大乘的见解呀、修法呀，全部就是全部集中在一个论点里面的，没有更好的论点了啊。学了如心论还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那就是很难了，没有什么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可以学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个如心论也大家都听了，那如心论也听了，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些那个菩提心的修法呀，那些也听了，那样子的话，那个从闻思的角度来说呢，已经是已经是可以说是已经很充足了。但是缺少一个什么，就缺少一个修心所以我们今天还有没有菩提心，你们看，可能还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菩提心然后真悟空性的境界呢，那个本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个比菩提心还难从文字上理解空性是不是很难的，这个大家都能够理解的因为空性呢这方面的讲的很透彻的，中观的论点里面，然后他的这些证据呀、推理的方法也是非常的这方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讲的也很清楚，所以理论上是大家都能够接受也可以也可以动一点，但是真正修出来这个很难很难，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具备一个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要具备这个四个条件的话这个就是比较难，如果具备的话我们已经是成为菩萨了这个是相当的重要，我们讲不重要还是修重要听不重要还是要修重要修当然是要从闻思才有修不闻不思修什么不会有那个修行的，但是不修的话也不行，所以我们我今年也会要求你们每一个人教一个自己的这个在一年当中的这个修行的体会写到纸条上拉出来你们去年教的那些全部我放在我家里，然后我看看你们放的你们今年教出来的我要对要这个比较一下然后可能有些人就退市了，有些人就这个就有进步了这个到时候看，这些都是实际上的进步和实际上的这个退步这个很重要，你们一定要严格的要求自己好好修行这个相当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的一堂车子八年多年你离的南北西江地这边做人都啊做啊